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四月十八日。今日读经，撒母耳记上六至八章，路加福音十四章一至二十四节。导读。前面我们看到腓力士人把耶和华的约柜掳到他们境内，结果发生了恐怖的灾难。先是他们最大的神大衮扑倒在约柜前，四肢解体，证明腓力士人的神呢是假神。更恐怖的是约柜运到哪里，哪里就使人产生严重的痔疮，甚至有人被活活惊吓而死。接下来第六章讲到连续七个月的灾难，使腓力士人对约柜的恐惧达到极点。他们请来祭司和占卜的，看看有什么法子能解决这个灵异事件。那些迷信的专业人士都以为呢，神是可以贿赂的，就献上了5个金痔疮和5个金老鼠作为赔罪的礼物，可能是代表腓力士人的5座城和5个首领。而这种方法呢，有点像今天的那些庸医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第六节，这些祭司们呢，竟然懂得套用摩西的话来责备腓力士人。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法老一样自招灾祸。7至9节，他们建议呢，用刚刚生下来的小牛犊的母牛拉车。按牛的本性来说呢，肯定会返回到小牛犊那里，除非出于神的力量，母牛才会离开小牛。这其实呢，是异教徒的既或不然的信心。耶和华击打他们本来就是事实，他们还有偶然的想法，那真是可笑。结果呢，神让装约柜的牛车向利未人的城市博士麦走去，约书亚记21章16节。而博士麦人看见约柜自己回来了，就欢喜快乐。车刚好停在属约书亚的土地那块大磐石那里，于是利未人就在上面杀了这头牛献祭。17至18节，重申腓力士人献上赔罪的礼物。那博士麦属于约书亚田产的那块磐石，就是约柜安放之处。然而那自以为圣洁的利未人竟擅自观看约柜，结果呢，被神击杀了70人加5万人。也许呢，利未人早已把会幕的律法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第7章，神的约柜一直没有归回示罗的会幕，直到20年后才由神的仆人大卫送回耶路撒冷。因为此时撒母耳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，要先呢进行全国性的悔改归正，赶走仇敌，才有可能来迎接约柜。正如约翰呢先为耶稣的救赎之功做先锋一样。3至17节，撒母耳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呼召百姓归向神，只有除掉一切外邦人的假神，单单侍奉他，才能脱离仇敌的引诱和欺压。我们今天教会的传道人第一要务就是要传讲真理，呼吁并斥责那些贪恋世俗的基督徒回转侍奉真神。5至14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先知聚集百姓要做的6个工作。其一是带领神的子民向神认罪祷告并进食， 其二是审判和责备并教训神的子民，其三是仇敌来攻击的时候引导百姓先向神献祭，然后再呼求神，让人看见神是听义人的祷告。今天我们的祷告要先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才能呼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其次，十至十一节，洁净祷告之后，神必为我们征战得胜。其五是神听了祷告，使神的子民得胜之后，牧者呢要带领子民立时为证，起名叫以便以现，意思是帮助的磐石。而得到帮助的人呢，都当要做见证。我们今日蒙恩的信徒为什么不愿意上台做见证呢？因为没有神迹发生吗？不是的，乃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觉得理所当然，或者是运气。即使有人敢上台见证，而生活中也活不出神的话语。其六是属神的仆人先知呢，必用神的权柄来管理审判神子民，制服仇敌，并夺回失去的应许之地。但隐患是以色列人呢，又开始与亚摩利人亲密交往了。十五至十七节对士师撒母耳做了一个小结，表明他是以色列人最高统治者，神行监督并教导治理人民的各个层面。但是第八章又峰回路转，撒母耳老了，就立自己的儿子接替他，他的儿子们却不走父亲的道路，而是贪财和不行公义，这打破了有父必有其子的常理。于是以色列人开始嫌弃撒母耳的管理，又想效法呢外邦政治制度，推选自己的君王。撒母耳听了就十分的生气，就祷告神。但是呢，神也告诉他说，这些神的子民自出埃及地以来啊，从来就没有侍奉过神，要不是神怜悯和牧者们努力的持守，他们拜的假神还少吗？神教导撒母耳呢，要先听从他们，只有发出严厉的警告就好了。最后八章十至十八节，撒母耳用管辖、派遣、必取来描述了君王专制统治的必然性，劝子民千万不要到时再后悔。可是呢，以色列民不听，他们一定要像列国那样，认为有王统治更加实在，所以神就吩咐撒母耳任凭他们。新约路加福音十四章一至二十四节，又到了安息日，这一次请耶稣吃饭的是法利赛人的首领，目的呢就是为了窥探他。一到六节，法利赛人呢叫一个患了体内极具液体的那个病人来。犹太人认为呢，这种病是神惩罚人所致。于是耶稣故意问他们，安息日治病可以吗？他们不作声，只想呢看耶稣怎样去应付。耶稣就教导他们说，安息日怜悯人是合乎律法的，于是医治了那个病人。七至十四节继续筵席上的教导，因为法利赛人不但心里麻木冷漠，更缺乏谦卑。耶稣看见客人一进来就抢着坐尊贵的位置， 就用一个婚宴上的比喻来教导何为谦卑。真正被请的人，不应当追求尊贵的位置。一旦你坐了别人的高位，那更尊贵的客人来到的时候，叫你退到末位去，那面子就丢大了。尊荣和羞耻其实就相差那么一点点，考虑多一点，提前有自知之明，就不至于丢面子了。耶稣又从正面来讲到一个明智的人，先谦卑地坐在末位上，当主人来到的时候请你上座，那就有荣耀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喜欢高举那真正谦卑的人，而不会给那自以为配得的人面子。降卑与升高是神的评价，而不是人的论资排辈。接着，耶稣就扩大教导的内容，告诉这些自以为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财富的精英领袖们，邀请客人就要邀请那些没有能力回报的贫穷罪人。当复活的时候，神会在天上报答你默默奉献和爱心款待。今天的婚礼、孩子满月、各种的贺寿，都只是为了庆贺与欢聚吗？很多人就把请客吃饭变成了赚钱的机会，叫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变成了钱情。这些人今天赚了别人的，而明天又被别人赚，后天呢，可能就会被神重重的击打，自取羞辱的不在少数。最后15至24节，耶稣听到一个人讲参加神国的筵席多么有福啊，也许此人呢想缓和一下耶稣的教导所带来的尴尬气氛，做一个和事佬。没想到耶稣又讲了一个最后筵席上审判的比喻。这个比喻呢，是主人去邀请宾客，其中三个最有资格参加天国筵席的宾客都以合理的借口拒绝了。第一个人买了块地，如果不去验收，就会影响交易。第二个人刚物色了5对牛，表示他有很多土地，要去看看牛的质量如何，否则呢，就错过了交易。第三个人说自己刚结婚，婚礼大过天嘛，怎么能让心爱的女人独守空房呢？其实都是为了不来而找各种理由。他们本来是答应的好好的，但临时呢，对主人不满意，就找借口不来。犹太人是神早已拣选的人，却拒绝了神给爱子耶稣举行天国筵席的邀请，所以呢，才让神不得不去请外邦人和以色列贫穷人当中来邀请。而那些不接受耶稣的人将永远失去进入神国的福气。应用，看到以色列人厌弃耶和华和神的仆人先知，要选自己喜欢的君王，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！主耶稣也警告过那些拒绝参加天国邀请的以色列人、宗教领袖和子民，但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因神已告诉他们，是他们不愿意悔改。今天我们的现实信仰生活中，不也在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吗？教会会众自己拣选自己喜欢的传道人牧师，也许他们要的 就是世人所欣赏的公司总经理。他们期盼这些有能力的领袖一上台，就可以给自己带来经济和政治称霸一方的各种好处。但是，一旦不喜欢那个领袖的时候，就一起扳倒他，并往死里踹，将其丢进历史臭水沟里，还不断的在网络上或生活中攻击辱骂。一个人不谦卑，不放下自己，一个教会不回到真理当中，一个社会不讲公正、公义、公平，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内心罪恶的问题。我们要切记，神国不靠人，乃是由神做主。所以，让我们向有赦罪权柄的救主耶稣基督谦卑认罪悔改，以免错失神国里的永恒福气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神国不靠人，乃神做主。